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粤真嘅粤语广播》，而家系12月13日星期二，以下系国际新闻。美国一个高级的代表团在星期日和星期一在比邻北京的廊坊市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举行了会谈。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六宣布，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和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华志强的陪同下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目的在于跟进美国总统拜登最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的会谈，并且为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明年初访问中国做准备。美国国务院证实，他们星期日和星期一在廊坊会晤了中国副外长谢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在会谈当中，康达、罗森伯格和谢峰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汪文斌在谈到罗森伯格的官职的时候，只是提及中国事务省去了台湾。汪文斌说，双方一致认为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美国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后，前往南韩和日本访问。在美国官员抵达首尔之前，中国外长王毅提前与南韩外长朴振通话，说美国实施的一些经贸政策损害中韩两国正当权益，试图挑拨离间南韩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不过就在美国高级官员是结束访华准备前往首尔访问之际，中国外长王毅是先与南韩外长朴振视讯通话，一方面试图稳住首尔对中国和对美国关系的平衡的立场，拿中韩建交30周年作为背景，说愿意是与韩方坚持睦邻友好大方向，加强战略沟通，聚焦合作共赢。另一方面，以美国最近推动的经贸政策为理由，敦促南韩与美国是划清界线。王毅说，美国制定的所谓芯片法、通胀削减法案损害了是包括中韩在内的各国的正当权益，敦促包括南韩在内的各国是站出来共同抵制美国的这种单边的霸凌。王毅仲与朴振就朝鲜半岛局势和共同关心的国际的地区问题是交换意见，但未有提供双方就这个话题所讨论的细节。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星期一说，他相信中国的新冠措施近期会进一步放松，前往中国的国际旅行会更加容易。秦刚大使在一个新闻平台举行的一次活动当中说，中国政府采取非常负责的态度，保护人民免受新冠病毒的威胁，中国的政策一直是动态的，不是死板的。他说，现在措施正在放松，他相信近期这些措施将会进一步放松，和所有方向前往中国的国际旅行是会变得更加容易。中国在经历3年的疫情之后，现在正是与基本放开与新冠共存的世界接触。中国之前爆发前所未有的抗议，事实上是公投反对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新冠清零政策。中国将近3年来基本关闭了国际旅行的大门，国际航班仍然远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国际旅客面临8日的隔离。分析预计3月或者4月是会重新开放。北京放弃了很多的公共活动前的强制性的检测，减少了隔离，并且星期二上午是将停止一个用来跟踪14亿人民旅行历史的国家要求的移动的应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证实，美国已经与包括日本和荷兰等国的伙伴讨论是如何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和相关设备的出口，但是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美国彭博新闻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荷兰与美国有关芯片设备出口管制的协议最快下个月公布。据信荷兰政府是正计划配合美国的一项法律，设立新的出口的控制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芯片生产设备。荷兰最大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商是半导体行业当中一家重要的企业，去年对中国的出口额高达21亿美元。荷兰外交部还没有针对彭博新闻社的报道发表评论，但是荷兰贸易部长上个月表示，正在就美国刚刚通过的芯片和技术出口管制法与华盛顿磋商。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亦都表示，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就芯片出口管制举行了会谈，但是就不肯透露会谈的进展。 日本最大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商东京电子的发言人表示，目前没办法对相关出口管制的措施发表评论，但是说是会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两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美国能源部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二宣布，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核聚变能源方面取得一项的突破，一种为太阳和月球提供能量的过程，有朝一日可望为地球提供廉价的电力的来源。其中一位的消息人士说，位于加州的劳伦斯利佛莫兰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一次使用激光的核聚变的实验当中，首次是实现了正能量增益。金融时报最早报道了这项的实验。核聚变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让两个原子核接受摄氏1亿度或者以上的极度高温，使它聚合成为一个新的更大的原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这个过程消耗巨大的能量，所以难题一直是怎样让释出的能量大于输入的能量，而且可以持续这样做，而不单止是短暂的瞬间。支持者说，核聚变有可能在10年或者更长时间里面实现商业化，而一旦商业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包括生产能源，同时不会好像当今的核裂变反应堆这样造成辐射性的核废料。但是经营核聚变式发电厂仍然面临艰难的障碍，比如怎样在符合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控制住这种热能，以及怎样是持续性地发射激光，其他的聚变方式使用的是磁力而不是激光。美国成功引渡涉嫌制造洛克比空难的一名前利比亚特工，在导致近200名美国人遇难的恐怖攻击事件过去几乎是整整34年之后，首次在美国本土起诉凶手。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宣布，71岁的前利比亚特工亚布亚基拉马萨德在当日在首都华盛顿一家联邦法庭出庭，检察官是当庭正式宣布对他是涉嫌制造被安置在行李箱当中的炸弹导致空难提出起诉。1988年12月21号，法美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103号航班从伦敦起飞之后没多久在苏格兰上空爆炸，导致270人遇难，包括机上190名美国人和地面上11名的苏格兰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 B-21 隐形战略轰炸机的威慑力巨大，大分析认为不要指望他们会为台海冲突而战。我们亦会报道英国新任外相发表重要的外交政策讲话，他说要有耐心地在未来几十年同新兴国家发展关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国安案宣布押后到2023年9月底开审，而香港特首李家超未回应人大释法的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四项罪名，原定在12月1号正式开审。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开审之前，就黎智英能否在本案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抗辩，提请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解释国安法的有关条文。法庭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二提讯，等候人大常委会交代释法时间表。不过人大常委会12月底的议程并未提及有关国安法释法事宜，法庭最后决定将有关案件押后接近10个月，去到2023年9月25日开审。李家超并没有回应是否收到北京就释法事宜的回复，他说相信法庭可以处理的事件现阶段不宜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75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已经停运超过一年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同埋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案件原定12月1日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同埋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高等法院原讼庭10月颁发许可，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黎智英在本案抗辩，律政司不服，三度提出上诉都被驳回。终审法院11月28日颁布书面裁决，拒绝律政司的上诉许可申请，维持 Tim Owen 可以代表黎智英抗辩的决定。特首李家超在终审法院驳回律政司上诉许可之后，不够3小时，宣布将会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就黎智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中，获准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提请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作出解释，以厘清立法原意和目的。没有香港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案件的工作。因应李家超就本案向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12月1日向法庭申请将案件押后，以等候人大常委会交代释法时间表。法官批准押后至到星期二，即12月13日再提讯。根据北京官方新华社上个星期五，即12月9日报道，13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在12月27日至到30日在北京举行，议程并未提及有关国安法释法事宜。控方周天恒星期二在法庭上表示，早前已经就港府提请人大释法的进展去信法庭，由于现在仍然未有人大释法时间表，而下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在12月底召开，控方申请将案件短暂押后到2023年1月3日再提讯，并且建议法庭可以在押后期间处理辩方早前的永久终止聆讯申请。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表示，控方早前似乎相当肯定人大常委会将会接纳特首释法的请求，而 Tim Owen 已经被香港入境处拒绝在本案的工作签证延期申请，早前已经离开香港。彭耀雄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12月9日举行的时候，已经得知港府提请就国安法释法，但是接下来公布的12月底的会议议程并未提及释法事宜。彭耀雄又表示，根据控方早前向法庭呈交的信件并没有提及人大的会议议程，他质疑控方似乎假设人大有如橡皮图章一样肯定会接纳港府释法的请求，但其实人大常委会有机会在考虑之后拒绝。法官杜丽冰表示，人大释法不是控方或者香港政府可以控制，控方只能够作出预计，最终需要等待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他又认为人大常委会12月底的议程可以随时修订，询问辩方是不是有意继续处理永久终止聆讯申请。 辩方表示，法庭应该定下审讯日期，人大释法的决定将会同辩方申请永久终止聆讯的理据有关，希望在人大颁布决定之后再进行陈词。辩方建议将案件押后到明年十月，以迁就添奥运的档期。控方就希望案件可以尽快开审，因为本案涉及一些去年八月已经被定罪、已经被还押超过一年的证人，担心案件押后到明年十月才开审，会影响他们作供的立场，建议明年初开审。法官李云腾表示，明年初有另一宗国安法案件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同样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主理，认为本案明年初开审并不可行，法官最终决定将案件押后接近十个月，至到2023年9月25日开审，预计审期40日，至到11月21日。到高等法院旁听的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人大常委会未决定是不是就港区国安法释法，可能是顾虑到中国的国际形象。
我觉得人大都是 debating， 因为他们已经将整个世界的 image 很差了，他如果再释法之后，令到全世界都 against 他，他可能得不偿失，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全世界都将看清楚共产党的真面目，他如果再釋法，就更加令到香港是變成一國一制，他已經是得不償失。所以他如果是真的 if they are wise men, they will decide to think about balance。
对于法庭因应特首李家超向人大提请释法，最终将黎智英国安法案件押后接近十个月，至到明年9月25日先至开审。到时黎智英同埋六名被还押嘅《苹果日报》前高层已经失去自由超过两年。吴先生认为做法唔公平，而且反映香港已经冇民主。
唔单止唔公平，系直情系俾全世界啲自由國家的人話，這個民主已經不存在了。The democracy is no longer exists in Hong Kong. Everything is CCCP says. 人大他都未出聲已經跪低了。法官話：我哋唔需要一月份翻嚟睇新聞，一知道人大講咩，一直都睇人大俾眼色。
特首李家超星期二朝头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被问及是不是收到北京就释法事宜的回复，他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相信法庭可以处理事件，现阶段不宜评论。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的说法相当可笑，因为香港终审法院已经驳回律政司不同意添奥云代表黎智英抗辩的上诉许可申请。如果李家超相信法庭可以处理事件，当初就不应该提请人大释法。谭美德又表示，12月底的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并未提及国安法释法事宜，意味今届人大常委会都不会处理相关事宜。
因为现在已经12月了，咁其实人大就正常就两个月开一次会嘅个常委会，咁如果今次唔处理咧，就即系要去到2月嘅时候先会有常委会会议。当然，其实如果啲急嘅情况咧，佢系可以咧去再召开嘅特别会议去处理。但系唔好忘记1月就已经新年噶啦，咁如果2月先再去开会倾呢件事嘅时候，当然有好多嘢会有变化啦。咁但系更加紧要就系3月嘅时候就到两会换届，咁冇可能喺2月嘅时候咧再提请人大去处理呢件事，而系3月咧就会去开一个即系新一届嘅政府会议嘅时候咧，咁啊程序上面相当唔合理。咁所以其实我睇法就系，如果今次都冇去处理到嘅话咧，其实就意味住今届政府都唔会处理噶啦。
2020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至今接近两年半。今次是香港特首第一次就国安法提请人大释法，亦都是主权移交25年以嚟首次人大常委会冇即时接纳香港特首提请释法。谭美德认为，今次的情况折射出北京对香港政府行使所谓高度自治权方面，有冇自重，自己拿捏应该自行处理嘅事务，唔应该事无大小提请人大释法。
佢有冇一种自重啊？即系咪你本身认为提请俾我，我就一定会帮你去讲啦？ 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一啲建制派佢對中央嘅解讀會唔會係出現咗所謂一啲過度解讀嘅情況，信心滿滿得過頭咧咁樣。咁我反而覺得呢件事真係值得大家去諗，因為以往其實未出現過話提請人大釋法係冇處理嘅，而之前我哋響現在都好缺乏傳媒監察嘅情況底下，你見到好多建制派嘅講法，其實講到好言之鑿鑿嘅喎，講到係做唔得嘅喎。但係現在就係呢、這個即係人大根本乜都冇講到嘅情況底下，就將所有人咧都刮咗一巴啦。
記者問及今次事件係唔係反映人大常委會唔反對香港終審法院維持添歐雲可以代表黎智英國安案抗辯嘅決定，加上香港入境處以行政手段扣起添歐雲就黎智英案嘅工作簽證申請，已經可以阻止添歐雲參與黎智英國安案嘅審理，今次提請人大釋法並冇迫切性。譚美德認同今次提请人大释法并冇迫切性，在一国两制之下，港府可以自行处理的事务，不需要事事提请人大释法，而且北京希望香港可以继续实行普通法，联通国际。
即係添歐雲，其實你將佢放大啲去睇，就發覺到佢唔係淨係一個即係外籍律師咁簡單，而喺習近平嘅七一講話裏邊，佢都講到即係普通法係要保持，而普通法其實係香港嚇去同世界各地代表住中國有一個共同語言嘅最重要地方嚟噶嘛。咁所以其實喺人大佢本身，我估計嚇佢個諗法都覺得，如果因為天魔雲而去釋法嘅話，會唔會衝擊咗普通法制度咧？咁如果衝擊咗普通法制度嘅話，就真係同習近平七一講話就相違背嘅喎。咁亦都係即係唔能夠發揮到香港可以叫融通世界嗰個角色。咁當然喺咁嘅情況底下，就肯定唔願意釋法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英国外相上任之后呢，首次发表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说，讲述他的外交方向。内容重点是英国在新国际秩序之下的角色，以及怎样在新兴国家投资未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相祁湛明发表任内首次重要演讲，讲述他的外交政策方向，指英国需要耐心感在未来数十年和新兴国家发展关系。而他在演辞入面只是提到中国三次。祁湛明星期一在英国外交部的演讲入面形容，现今世界的改变有如暴风咁急速。在2001年 ,80% 的国家和美国的贸易多于中国，但是到了2018年接近 70% 的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多于美国。他说在未来数十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占世界经济的百分比将会上升，为他们带来更大的政治实力。这些国家将会决定现有的世界秩序会不会继续下去。
That reality has been evident for some time, but I am not convinced that British...
他说这个已经是事实有一段时间了，但我不认为英国外交界完全跟上这个发展。 我的目标是建基于我的前任的工作，确保我们跟上发展，而在我任内这个工作已经开始。祁湛明说他的政策是内心外交，因为英国需要花上未来数十年的时间有内心感同他谈及的国家建立关系，而这些国家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和保障安全，包括气候变化、疾病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相对于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40岁的英国，巴西的中位数只是33岁，印尼是30岁，而印度就只有28岁。
So we will press on with developing clear, compelling and consistent UK.
他说我们会发展清晰、可信、持续，就这些国家的需要和我们的长处度身订造，在贸易、发展、国防、网络安全、科技、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祁湛明在今年9月获前任首相卓惠斯委任，卓惠斯在一个多月之后下台，他在新惠城内阁入面留任外相职务。在发表重点演讲之前，祁湛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中国是不是一个威胁，他回应说中国在好似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有可能是带来良好改变的重要伙伴，但在新疆香港问题上面的做法就不可以接受。
And so when we agree, we will look to work together. When we disagree, we will make that clear as well.
他说当我们意见一致，我们期望会一起合作，但当我们意见不合，我们会清晰表达。就一名香港示威者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面示威而被扯入馆内殴打的事件，祁湛明再被问到会不会将涉事的中国领事驱逐出境，他重申会等候当地警方调查完结才会决定行动，并且说英国尊重法治和正当的法律程序。祁湛明又被问到会怎样处理中国在英国境内设立的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他同样说英国政府需要有更多证据才会采取行动。上月底，英国首相辛伟成宣布英中关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英国政府就将一间中国国企逐出当地的一个核电厂建设项目。中国计划在伦敦兴建一座超级大使馆的计划亦都在地区议会层面遭到反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㗎。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美中两国会不会因为半导体之争而开战。 另外我们会报道日本的抗中制俄的战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新推出的 B-21 隐形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不要指望它会为台海冲突而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军新一代的 B-21 突袭者远程隐形轰炸机日前亮相，这个是美国继 B-2 幽灵轰炸机自从1993年正式服役近30年之后呢，再有一款新型的战略轰炸机面世。分析人士说，美军恢复轰炸机的发展代表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而反制中共势力扩张。B-21 可以在视距外打击完这个关键的节点就可以返航，令到对手无法查证究竟凶手是哪个，借此产生强大的阻吓效果。而此外， B-21 虽然对中国的空防造成相当程度的威胁，但是台湾如果期待这种新型的远程隐形战略轰炸机一定会用在台湾海峡冲突的话，就可能有些过度乐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五揭开了 B-21 突袭者远程隐形战略轰炸机的神秘面纱。虽然五角大楼并未公布 B-21 的详细数据，但一般预料在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基础之上改进的 B-21 将会有比 B-2 更加好的隐身性能和雷达搜索的能力，飞行航程都更加远的，同时必然纳入先进的人工智能，是美国进行全球打击的利器。 B-21 单价约为7亿5300万美元，美国空军计划采购100架，目前有6架原型机在度组装和测试，预计2023年首飞，2026年到2027年开始服役。华尔街日报12月5号报道说，这款轰炸机是美国核威慑力量10,000亿美元升级计划的第一部分，该计划还将会包括新的核潜艇和陆基导弹，旨在对抗中国日益强大的核力量。分析人士说，美国空军目前共计有76架 B-52、62架 B-1B 及21架 B-2 三种型号的战略轰炸机，合计约177架，但是 B-52 很老旧，B-1 的零件短缺，妥善率很低， B-2 隐形轰炸机的成本又很高昂，因此在成本与性能的考虑之下， B-21 的研发案迅速通过并且加速执行，期间经历了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任总统，亦都可以看得出全球权力格局的改变以及美中关系的变化，以致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东拉返到去印太地区。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秘书长常汉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未来面对的威胁已经不再是反恐战争，战争形态亦都不再是传统的大规模无差别地毡式与毁灭性对敌军炸，取而代之是和俄罗斯以及中国之间的核武大国竞争，因此中心远程精准打击就成为核子战略核左的核心。常汉卿是这样讲的，
B-21 我可以一次做更深远更大量的攻击，所以它的战略核基本上还是着重于对敌人的机动的战略指挥中心，还有核心的基础设施，还有军队的基地区。
B-21 可以一次做更加深远更大量的攻击，所以它的战略和基本上仲系着重于对敌人机动嘅战略指挥中心，仲有核心嘅基础设施，仲有军队嘅集结区，以及弹药库后勤工厂、武器制造工厂嘅军事设施。呢个应该系未来 B-21 战略轰炸机里面嘅一个最重要嘅一个核心。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黄信力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很多台湾传媒都特别强调 B-21 在台海的效能，但是如果轰炸机这么容易就被使用，为什么美军现役的 B-1、B-2 或者是 B-52 轰炸机都没有飞到去俄罗斯的上空，这个是值得思考的地方。关键还是在于美国本身的战略考虑，它愿不愿意介入这场战争， 一旦台海出动 B-21 就代表了美中冲突白热化将会是一个毁灭性后果，所以 B-21 还是以阻吓作用为主。他说，
我们从这次俄乌战争到现在目前美军没有真正具体的出过手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期盼说将来这个武器一定会用在台海，我觉得这个有点乐观。
他说，我们从这次俄乌战争到现在目前美军还没有真正具体出过手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期盼说将来这个武器一定会用在台海，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过于乐观。王信力表示，那种认为 B-21 会用在台海冲突上，这个基本上是从台湾的视角来到看的结果。 B-21 可以用在台海，但远远不只是台海，如果从美军的全球性布局去分析，欧洲、中东或者是亚洲地区的台湾问题，或者是中日未来的可能摩擦等，都可以是 B-21 施以打击的地方，那就意味着美国在全球有很多的盟友都需要 B-21 的协助去发挥它的战略性效果，而这一种战略性效果就是阻吓的效果。王信力表示，在军事吓阻理论里面，不确定性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阻吓因素，而 B-21 的隐身性为不确定性提供了极佳的作用，因为一般的战略轰炸机如果可以被看见，自然就会知道威胁在哪一度，就能预防。但当面对隐形轰炸机，它被雷达搜索到的距离很短，接战方会拿不准它到底什么时候会飞到眼前，等到发现的时候，对方可能已经投放武器了，因此形成很大的威胁。王信力认为，通过这种威胁效果来到对中共进行警告，是美国公布 B-21 隐形轰炸机的目的。他说，以台海为例，如果 B-21 在远离台湾本土的上空发射相关武器，打击中共关键设施或者渡海船团，然后飞机就掉头返航，由于它隐身性，令到中共无办法证实是不是为美军所为，就好似前几日乌克兰疑似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但乌克兰从未承认，仅以可能是俄军抽烟不慎引起一语大过，亦就是至少没有令到俄罗斯直接找到一个指责乌克兰军炸俄罗斯本土的责任。王信力继续说，
美军在使用 B-21 的时候可以产生这种效果，就是让共军不知道是谁出手攻击了他们的船舰，当然这个后果还是必须要由台湾来去承担，但是起码至少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会立即的升级。
王信力说，美军在使用 B-21 的时候可以产生这种效果，就是让中共军队不知道是哪一个出手攻击了他们的船舰，当然这个后果还是必须要由台湾来去承担，但是起码至少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会立即升级。王信力并表示，如果想透过军炸来到取得战争决定性的效果，从俄乌战争的经验来看是有一点难的，因为俄罗斯的军炸并没有令到乌克兰屈服，所以所谓军炸关键基础设施仍然是一种阻吓与警告作用为主，实际上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仍然是如普鲁士名将及军事理论家克鲁塞维兹在战争论里面所言的，靠的是精神意志与勇气。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12月5号发表评论称，34年前被五国大楼称为具有全球摧毁能力的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首次亮相，当时被宣扬为对手的噩梦，然而30年过去了，美国先进的军事装备不单止没有令到华盛顿高枕无忧，反而令到他在追求霸权的路上走得更加吃力。 B-2 轰炸机亦都因为造价过高被视为财政灾难。环球时报还说， B-21 既然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炮制中国威胁论盈利的产物，亦都藉着宣传 B-21 渲染台海紧张局势，从而加速军事资源往亚太地区转移以及拉拢盟友的意图。该评论最后宣称，在解放军和14亿中国人民坚强意志的铜墙铁壁面前， B-21 只会成为轻轻折落的纸飞机。常汉卿表示，如果 B-21 要在台海冲突中发挥效益， 必须要在争夺台海制空与制海权的阶段就要介入，否则就会失去意义。因为解放军登陆作战是不是逐步行有三个先决条件的。第一就是获得整个登陆作战区域全程的制空权与制海权。第二就是歼灭登陆目标区的敌方攻击火力达七成半以上。而第三就是打击与阻滞敌方对登陆目标区的可能支援兵力。如果这三个条件不成立的话，解放军渡海登陆必定失败。上汉卿表示 B-21 虽然有跟踪的功能，但并非全然隐形的。如果未来 B-21 服役并加入台海战争，美军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之下，又要面临共军的饱和火力攻击，届时共军用1比10甚至1比50的战机耗损去换一架 B-21 是有这个能力的。即使有一两架 B-21 穿过中国航空，但他们还是要面对解放军地面部队防空飞弹以及防空火力的压制。 B-21 的性能再优越，在台海战争没有空中优势的状况之下，亦难以发挥战力。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王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真的需要 B-21 投入作战时，就代表美国宣布参战了。中国虽然一定会拦截 B-21， 但以 B-2 可以同时投放80枚装上卫星定位导航的 MK-82 炸弹来到看， B-21 的精度和威力都会比 B-2 还要强大得多。所以如果一次出动一个小队三架 B-21 来讲，共军并不一定能够成功拦截所有导弹的。王东表示，其次 B-21 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的隐身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没办法被目前任何国家的防空武器捕捉，加上它自己有携带电磁干扰设备，所以能够保证自己全身而退的机会率可以说是接近 100%。 再加上 B-21 在战场上不会是单打独斗，美军还会出动其他战术飞机，譬如电战机去干扰对方通讯作为掩护，而且台湾方面都会进行相关配合，所以基本上中国要捕捉到 B-21 是很困难的。王东说 B-21 可以在远离台海的太平洋上空就发动攻击，并且在第一波一定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目标，他连台湾都未有看到就可以返航，到时中国东南沿海的防空雷达网是不是还完整，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表示，在 B-21 第一波投射武器完了之后，解放军都不尽然会有全部损失，亦都不会轻言放弃。接着 B-21 会重新装弹之后，再从关岛或者其他基地或者是美国本土再出发一个小队去进行第二波打击。王东是这样强调的。
并不是说台湾的制空权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损失以后 B-21 就要放弃它的任务，因为台湾有台湾的。
他说他并不是说台湾的制空权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损失之后 B-21 就要放弃他的任务，因为台湾有台湾高密度防空网，美国本身也有其他的部队会掩护 B-21， 令到他能够保存下来。王东说 B-21 是远程对地或对海打击的武器，基本上不会进入到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远程防空网里面作战，它的主要任务是在防空网以外打击，所以它对中国的防空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否则中国方面都不会如此关注 B-21 的各种动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明年将会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日本希望能够在这两个组织里面发挥领导的作用，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专家认为，相较于俄罗斯，日本更加适合成为常任理事国。不过通过修宪以及修改联合国宪章这些条件并不容易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12月9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方向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问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列边贾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制造乌克兰的武器将会产生法律后果。之前俄罗斯境内第三个空军基地遭袭，这个是自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以来俄罗斯本土遭到的最深入反攻。莫斯科方面宣称将会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此，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12月2号表示，日本将会透过明年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以及是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向俄罗斯施压。林方正指出，威胁国际秩序基础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并且声明将会加强联合国的改革。日本将会从2023年1月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这个亦都是日本自1956年加入联合国以来第12次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会员国当中次数最多。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助保认为，日本对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极为警惕，因为如果国际社会容许俄罗斯这样的暴力行为，中国会认为侵略台湾亦都可以被接受，而且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扰乱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未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相较之下日本更加适合成为是常任理事国。
ロシアが結局その国連を中心としたその国際法を遵守した
松本助保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不遵守联合国的规定，任意违反国际规则入侵乌克兰，根本不应该担任常任理事国。反观日本在战后迅速地进步，在国际上的各种行事都符合规则，而且对于维护国际之间的和平，日本长期投入相当庞大的资源和努力。在这样的强烈的对比之下，日本取代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是很合理。松本助保表示，其实日本并非现时才开始表明希望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这项要求已经从十几年前就提出，今年俄乌战争的爆发成为了一个刺激国际社会正视这个问题的时机点。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日本长年为联合国提供巨额的资金，直至2000年为止都仲占联合国经费的 20%， 仅次于美国。即使是近年提供的资金降至 8% 左右，亦都仍然是第三名金援国。因此日本自从1960年代经济从战后萧条当中复苏之后，就一直希望能够在联合国里面取得和其他经济实力相符的国际地位。因此日本才会在1956年加入联合国之后，1958年就首次当选担任非常任理事国。他表示，最近美中的军力差距迅速变化，更加促成日本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和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美国的国力改变也好，或者是不愿意成为世界警察的意愿也罢，那这都让日本必须承担起
今年内美国的国力改变也都好，或者是不愿意成为世界警察的意愿也都罢，都是令到日本承担世界领导角色的空间加大，特别是在中国以武力为后盾，企图改变国际以及是区域现状的威胁日渐提升之下，更加令到日本觉得自己是必须要成为国际领导者之一的角色更形迫切。因此日本追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件事情，就国民的心理因素部分可以讲，联合国入常是日本的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最后一里路。谢文生指出，在所谓的天下为中的态势里面，其实日本的执行比美国更加积极更全面，不单只是在东南亚，亦都在南太平洋岛国、中东、中亚、非洲及是南美撒下了极为广阔的网络，联合国入常将会是日本抗中制俄的最高战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若然是日本想要成为世界领导者，日美同盟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执政之下，日本支持美国的立场并未改变，因此日本不断强化和美国的战略合作程度，发展日本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力。 他认为可惜的是日本对外安全合作能力仍然受到宪法第九条的限制，这个问题始终是日本提升安全合作的绊脚石。
今年七月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大胜了，那已经突破了修宪的门槛。那如果说这次修宪成功的话，王
慧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七月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当中大胜，已经突破修宪的门槛。如果说这次的修宪成功的话，就会影响到日本、印太地区以及是全世界。对日本来讲，修宪好处是很多，包括能够解除自卫队的行动能力，打破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限制，美日同盟亦都可以合法地一起行动，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能够巩固自民党执政的地位，这个时候不待更待何时。日本参议院7月10号完成改选，自民党大获全胜，独自拿下了63席，连同公民党等其他的三党的席次，总计是有93席，加上非改选的席次，执政联盟跨过修宪门槛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席次。日本在90年代就曾经提出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美国参议院并未支持，理由是依日本宪法规定，日本是没有集体自卫权，不能够参加国际军事行动，无法履行安理会的国际仲裁行动。美国认为日本的军队不能够参战，就不应该握有决定他国军队参战的权利。台湾六州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指出，日本要成为常任理事国，除了修宪之外，还需要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战后针对日德而订定的所谓敌国条款。他表示，虽然近年来美国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有所转变，包括2015年奥巴马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高峰会，或者是今年5月拜登和岸田文雄的高峰会，美国都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再加上英国和日本近年来关系越来越近，亦都不至于反对日本入常，但是主要问题仍然是卡在中国和俄罗斯。
日本一直以来都结合德国、印度以及巴西组成一个四国联盟，合称 G4， 在共同推动增加安理会。
谢文生表示，日本一直以来都结合德国、印度以及巴西组成一个四国联盟，在共同推动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次的议案，只是仍然困难重重，恐怕只有是那一日，当俄罗斯和中国都陷入比如是1990年代的巨变，急需国际援助的前提底下，或者是才有可能。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松本佐保认为，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所制定的敌国条款，并不符合现今的国际现况。
ご存知のように、日本が敗戦国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非常に有事国で70年以上。
松本佐保表示，日本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是经过了70多年，国际局势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及中国都是独裁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这个是一个问题。常任理事国的权力是很大，俄罗斯和中国拥有否决权，会行使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推动的重要提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指出，2月26号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决议，俄罗斯使用他们否决权阻止了该个行动。岸田在执政的自民党代表大会上面发表谈话的时候，即时强调支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将俄罗斯除名。
因为俄罗斯的问题，日本主张要改革联合国。那如果说现在日本想把俄罗斯除名的话呢，他可能会面临。
王慧华表示，因为俄罗斯的问题，日本主张改革联合国。如果日本想将俄罗斯除名的话，可能会面临着多国的挑战。第一，理事会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以及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目前俄罗斯仍然是常任理事国的会员，所以这个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拥有否决权，能够对非程序性的事项的安理会决议草案进行否决，以达至对具有强制性的安理会决议的大国一致。 自联合国1945年成立以来，俄罗斯总共使用否决权是143次，是使用否决权最多的国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1号对联合国表示，希望取消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联合国193个成员国4月2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改革决议，要求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未来在投票表决当中使用否决权的时候，必须要说明否决的理由。这项决定不单只是要限制俄罗斯在紧接下来可能对俄罗斯的制裁当中使用否决权，亦都是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台海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只要美国的相对实力持续下降，将国际组织的相当部分的权重让到过是到比这个中国就是必然的，这样积极争取入常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就特别微妙。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是既友好亦都有对抗的意味。
那中国跟日本两国说要建立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哦，那所谓新呢，就是好的意思啊，就是代表着安倍旧时代的
中国同日本
话
要建立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所谓的新就是好的意思，代表着安倍旧时代日中关系已经过去，两国好的关系即将到来。这个是习近平对岸田文雄政府的期待。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期间，中国释出善意和岸田文雄见面，还说中日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以及合作空间。王卫华认为，全球性地缘政治的竞争、主权的争议、历史、台湾问题、人权等挑战都影响着日中关系的发展，双方在这些议题上面难有共识。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助保认为，日中确实是有一些的经济合作关系，但是日本越来越强化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对中国有相当大的制衡作用，在稳定国际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的功能会越来越显著。
例えば ASEAN の諸国の中には、ね、日本は
松本助保表示，特别是亚洲国家其中以东盟最为显著，日本挑选其中同中国较为不亲近的国家强化关系，例如中国违反国际法院的裁决，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作为军事基地，令到菲律宾同中国的领土纠纷更加激烈。新的小马可斯政府又比较亲近美国，日本就更加强化日非军事合作关系，并且参与了很多日美非的联合演习。另一方面，日本早就在加强和加拿大 G7 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脱欧之后的英国，令到欧美国家更加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共同制衡破坏国际秩序的中国和俄罗斯。松本助保表示，岸田政府亦都好积极咁改善日韩关系，对于制衡北韩同中国将会发挥重要嘅作用。尤其系岸田政府响国内嘅支持率不断下滑，若然能够发挥 G7 主席国嘅外交领导力，呼吁日本作为民主国家嘅存在感，对于国内支持率或者系会有所提升。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国之音现在